川普这次访华到底和习近平谈成了什么？是中美关系真的缓和了，还是两个彼此不信任的大国临时签下了一份休战书？九年前川普第一次来到北京，那一次北京给了他一场极尽奢华的接待，故宫晚宴、红毯、仪仗队、金碧辉煌的宫殿，还有一张张巨额订单。那个时候的中美关系虽然已经暗流涌动，但表面上还保留着一点旧时代的体面，两边似乎还相信只要价钱谈得拢，生意就还能继续做下去。但后来的发展事与愿违，九年之后川普又回来了，这一次桌面上摆着的已经不只是大豆、飞机和贸易逆差，台湾、伊朗、乌克兰、 AI 芯片、稀土、石油全都被放上了同一张谈判桌。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需要中国？北京又为什么需要美国？美国到底拿到了什么？中国又换回了什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深度透视川习会，看看它到底给中美和整个世界带来了什么巨大的变化。为什么是现在？要回答刚才那些问题，得先搞清楚一件事，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为什么偏偏发生在现在。先说川普这边，川普这个人做事情有一个固定逻辑，每一件大事最后都要能换成一句他可以在集会或者社交媒体上大喊出来的口号。外交也一样，他去北京不只是因为外交需要，更是因为他需要一场胜利，一场能带回美国，能让选民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你想想他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关税战打了一轮又一轮，通胀让美国老百姓的钱包越来越瘪，中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现在还在打仗，而乌克兰呢，打了4年多还没结束。美国国内已经有很多过去的支持者开始质问他，你折腾了这么久到底换来了什么？更致命的是2026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这是川普第二任期最输不起的政治大考。如果共和党丢掉国会，他的后半个任期将彻底沦为跛脚鸭。所以他去北京要拿的东西非常具体，这些东西都可以被翻译成他最擅长的那种话术，看我又让中国给美国让利了，这只有我能做到。对他来说，外交成果如果不能变成选票话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但如果只是川普单方面有需要，北京完全可以不理他。事实上，北京同样需要这场会谈，而且理由一点都不比川普少。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压力有目共睹，房地产的问题拖了很久，没有真正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压着，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很紧张，年轻人找工作越来越难，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个数据曾经一度被官方暂停公布，民营企业家普遍不敢长期投资，因为政策方向不够清晰，外资在观望，出口环境因为跟美国的摩擦也变得非常不稳定，芯片和关键技术也被美国卡着，这对中国的科技产业是实实在在的天花板。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中国需要的不是跟美国重新做朋友，而是需要外部环境先稳下来，给自己争取时间处理内部的事。而这个峰会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发生，还有第三个推手，而且这个推手很少被人提到，那就是全球资本也撑不住了。过去几年做投资的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头痛的处境，中美会不会彻底脱钩，台海有没有战争风险，美国的科技封锁还会不会继续加码，中国资产还值不值得持有，石油因为中东局势还会不会再暴涨一轮，黄金要一直持有吗，啊，等等。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一直在变。由于中美关系不断恶化， 导致资金没法定价，没法定价就没法下注，只能缩手观望，或者把一切都当成最坏的情况来处理。这次中美峰会对资本市场来说释放的核心信号只有一个，最坏的情况暂时不会发生的。注意，不是说风险消失了，或者说中美关系从此一片光明，而是说那种极端的最恐怖的尾部情景，比如全面脱钩、台海开战以及供应链彻底断裂，这些东西的概率被暂时压低了。政客在北京谈的是战略，但资本市场关注的是风险的价格。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访问会发生在现在，不是因为中美突然互相理解了，而是三方同时到了一个临界点，美国需要成果，中国需要喘息，全球资本需要一个可以重新下注的信号，三个需求撞在一起，谈判桌就摆出来了。双方各自拿到了什么？背景交代完了，现在来看实质的东西，这次峰会双方各自拿走了什么？美国这边，川普从北京带回来的首相是一批采购承诺。根据公开报道，中国承诺购买美国石油、大豆，还有200架波音飞机。这些数字是不是全部都能落实，还需要时间验证。但光是这几个品类，对川普来说已经够用了。为什么？因为每一项都精准对应了一个美国选民群体。波音对应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人，大豆和其他农产品对应的是中西部的农民，这些人是川普的基本盘。能源采购也一样，对应的是美国能源产业和相关就业，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的油气工人普遍是川普的支持者，这批订单可以直接讲给他们听。所以你会看到川普回到美国之后，很快就会开始对媒体说这次谈判成果丰厚，这不是外交辞令，这是竞选语言。从川普的角度看，这次访问中波音、大豆、能源或者其他什么投资意向全都不是普通商业交易，他们都是政治道具。除了采购，还有一件事对川普可能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那就是芬太尼。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过去十年在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每年死亡人数以万计。美国方面一直指控芬太尼的原料化学品大量从中国流出，经由墨西哥贩毒集团加工后进入美国市场。这件事在美国政治上极度敏感，每次中美关系出问题，芬太尼都会被拿出来说事。芬太尼这件事其实在这次峰会之前就已经在来回博弈了。自从前几年的旧金山峰会，两边达成了初步管控共识，到去年两国领导人在韩国庆州见面进一步施压，今年峰会开幕前几天，两国执法部门还罕见的联合同步抓了人，而这次北京会谈把这个合作方向进一步确认了下来。如果中国在这次会谈之后愿意加强对相关化学品出口的管控，配合跨境执法，这对川普来说是一张非常好用的牌。他可以直接说，我让中国帮美国解决了毒品问题。不过美国一些研究机构就发现，中国在拜登时代就做过类似的管控承诺，后来又悄悄放松了，这次能不能持续还需要时间来验证。所以这次峰会很可能为双方在执法层面的机制化合作打开了一个口子，但具体能走多远还要看后续。中国拿走的东西没有美国那么具体，第一个是一个框架。这次峰会之后，中国外交部的通稿里出现了一个说法，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外交，甚至有点空，但它真正指向的东西很具体。中国希望美国承认中美关系不能只靠战略竞争这四个字来定义。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主要就是施压，贸易上施压，科技上封锁，军事上围堵，舆论上贴标签。中国在这个框架里几乎被固定成了一个必须被遏制的对手。北京当然不接受这种定位， 所以这次中方要拿到的是一个新说法，哪怕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抽象，它也有政治价值。只要美国坐下来承认中美需要共同管理全球风险，中国就可以把这件事解释为美国不能绕开中国，伊朗要谈需要中国，乌克兰要谈绕不开中国，全球供应链要稳定离不开中国， AI 和稀土要谈也离不开中国，世界经济要避免失控，还得让中美坐在一张桌子上。这就是北京真正看重的地方，美国喜不喜欢中国并不重要。所以中国拿到的第一件东西是战略稳定的框架，它给北京一个对内对外都能讲的叙事，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管理阶段，这个阶段里竞争还在，但中美会一起不让竞争失控。第二个是关税和科技管制方面的缓和空间，这里也要讲清楚，这次访问不会让美国突然放弃对华关税，也不会让美国突然取消芯片管制。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已经变成了两党共识的一部分，不是川普一个人说改就能全部改掉的。但这不代表没有空间，过去几年美国对中国在很多事情上都被推向全面脱钩，中国当然希望把这个趋势拉回来，至少不要每一个领域都变成生死对抗。贝森特提到的投资委员会，如果后续真的机制化，它的意义就在这里，它等于把过去那种随时翻脸的外交风格放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官方渠道中，以后双方有摩擦至少还有地方谈，不至于所有问题都靠推特咆哮和制裁解决。这对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最怕的不只是某一项关税，中国更怕的是外部环境继续失控，企业和资本对中国失去信心。对北京来说，稳定本身就是资源，只要外部压力不继续加码，内部政策就有了腾挪余地。四个关键，台面上的东西讲完了，但真正决定这次会谈分量的不是那些公开的采购清单，而是藏在谈判桌底下的几个核心问题，台湾、伊朗、 AI 算力、乌克兰，这四个问题单独拎出来，每一个都足以改变世界局势。现在他们被放在同一场峰会里，就说明这次谈判已经超出了普通外交访问的范畴。先说台湾，台湾问题是中方最核心的议题，中国外交部的会后表述里，习近平把台湾问题说成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并且警告如果处理不好，两国会发生碰撞甚至冲突，这个表述已经很重了。北京的底线很清楚，不管中美关系怎么走，台湾问题不能继续向失控方向漂移，美国不能一边拿着中国的好处，一边继续用台湾来拿捏北京。美方公开的表态则是那句几乎每次都会出现的话，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这句话是必然要说的，美国不能公开承认自己在台湾问题上让了步，否则国内政治会炸，盟友体系也会开始动摇，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都在盯着，如果华盛顿公开说为了跟中国做交易而调整对台立场，这些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会受到巨大的打击。但公开没有改变和实际上没有变化是两件不一样的事。这里有一个基本逻辑，川普这次从北京带走了采购承诺、芬太里合作，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收益。如果中国在最核心的台湾问题上连一点实质性的回应都拿不到，这笔买卖在大国博弈里是说不通的。更合理的判断是，美国公开的表述不会变，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台海的温度会被刻意往下压。这种压法不一定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它更可能表现在几件具体的事情上，比如延缓某些敏感军售，降低高级别官员访问台湾的频率，约束台湾当局的高风险表述，甚至台海军事摩擦中更主动的控制节奏，而不是故意把事情闹大，这些才是关键。这里还要分清两个说法，不支持台独和反对台独不是一回事， 不支持还有很多操作空间，美国可以继续卖武器，继续维持非官方关系，继续在台海保持军事存在。过去美国一直都是这么表述的。而反对就重得多，等于美国开始主动压制台独路线。我的判断是，美国短期内不太可能在公开文本里改成反对台独，当然我完全可能在实际动作中做一些接近反对台独的事情。所以台湾问题真正的变化不一定写在任何公报里，也要看的地方是接下来几个月的军售审批节奏，还有美国官员访台的规格有没有悄悄降下来，或者是台海附近有没有出现一些以前不太有的降温动作，这些才是真实的信号。北京不一定要美国公开低头，北京更需要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台海不要失控，因为一旦台海出事，中美之间所有的所谓战略稳定都会瞬间崩塌。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伊朗。伊朗问题对美国来说本质上是一个油价问题，一个通胀问题，也是一个选票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全球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石油要经过那里。如果伊朗封锁或者威胁这条航线，国际油价就会立刻跳动，油价一涨，美国汽油价格跟着涨，选民的情绪就会波动，最后压力会一路传导到白宫。川普不想被这件事拖住，他不想在伊朗问题上打新的仗，也不想看着油价在他的任内失控。而伊朗的石油很大一部分卖给了中国，中国和伊朗之间有长期的经济和外交往来，双方关系的底子比美国和伊朗深得多。美国希望中国做的不是公开站到美国一边，这不现实。北京不会为了川普把自己在中东经营多年的关系一把丢掉，中国更可能做的是让局势往下压，比如劝伊朗别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保持能源通道稳定。这对美国已经很有价值，北京当然也不会白做。中国可以用这件事换美国在贸易、科技和战略定位上的空间。你要我帮你压住伊朗，我就要你在中美关系里承认中国的角色。你要我帮你降低油价风险，我就要你别在关税、芯片和台湾问题上继续把我往墙角逼。伊朗问题很可能就是中美之间第一个可以真实交换的具体议题。第三个核心问题是 AI 算力。说一个很多人觉得是细节，但实际上是这次峰会最关键信号的事情。在出发前夕，英伟达 CEO 黄仁勋原本不在随行名单上，川普看到媒体报道后亲自打电话邀请他。黄仁勋随即飞到阿拉斯加，在空军一号中途加油时登机。黄仁勋不是普通企业家，英伟达也不是普通公司，他现在代表的是 AI 时代最关键的入口——算力。过去很多年，中美贸易谈判里最常出现的东西是大豆、飞机、汽车、能源，但现在他们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 AI 了。未来的工业、军事、金融和情报的竞争都会和 AI 有关，而 AI 的底层就是算力。谁能拿到更先进的芯片，谁能训练更强的模型，谁能控制云计算平台，谁就能在下一轮技术竞争里占据更高位置。美国过去几年一直在抢中国的先进芯片，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守住中国 AI 发展的天花板。但中国手里也有牌，中国有稀土，有永磁材料，有电池，有光伏，有新能源制造链，也有巨大的应用市场。美国可以卡中国的算力，中国也可以卡美国的制造链。两个大国都想减少对方的影响，却又发现自己没办法彻底摆脱对方。黄仁勋登上空军一号象征意义就在这里。黄仁勋出现在代表团里，说明 AI 算力这件事已经进入了中美最高层谈判的视野。这不代表美国要把最先进的芯片卖给中国，美国不会这样做，两党在这件事情上的共识太强了。但它可能意味着双方开始讨论一条更复杂的路，军用和最顶端的算力继续严格限制，民用领域里面并非最尖端的产品 是不是可以保留某种受控的流通渠道？美国科技公司需要中国市场的营收，中国需要至少一部分的技术空间。这件事不会一刀切的解决，但可能会进入一个持续谈判的框架。就说乌克兰的问题，这件事对世界，尤其对欧洲很重要。但中美这次峰会，乌克兰问题显得非常轻描淡写。川普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一直很清楚，他不想把美国长期绑在这场消耗战上，他要的不是一场漂亮的道义叙事，而是一个可以对国内交代的结果。战争停下来，美国少花钱，欧洲多承担，自己可以说是他结束了这场战争。川普上台后就基本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援助，甚至在很多场合对乌克兰进行打压，试图逼他割地求和。所以美国找中国谈乌克兰，不太可能是要北京一起压垮俄罗斯，更现实的目标是希望中国用他对莫斯科的影响力，把俄罗斯带回一张可以谈判的桌子。因为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持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中国的出口，能源能卖出去，贸易还能转动，外交上没有被彻底孤立，这些都让莫斯科可以继续撑下去。可以说，中国是俄罗斯能够继续战争的最重要外部经济支持。中国当然也不会白白配合美国，他如果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一点作用，就一定会把这件事放进更大的中美关系框架里。所以中美谈乌克兰绝对不会是共同调停俄乌战争，更准确的说，乌克兰战争正在从一个欧洲安全问题慢慢变成中美俄之间更大交易的一部分，这或许才是中美双方更感兴趣的点。这四个核心事项摆在一起，你会发现这次中美峰会谈的远不只是贸易和订单，台湾、伊朗、 AI、 乌克兰，每一个都是可能让局势失控的引爆点，也都是双方在谈判中可以互相交换的具体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这场峰会不能只看公开成果，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藏在最安静的地方。谁赢谁输？四个核心问题讲完了，现在回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这次峰会到底谁赢了？这个事情网上吵得很厉害，但其实真正的大国交易很少是单纯的谁赢谁输，只能说双方拿走的东西不一样。川普赢的是面子，也是传播优势，他从北京带回的东西每一样都可以让他对选民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我去了一趟北京，没有打仗，没有退让，但中国给了美国好处，这是川普最擅长的那种胜利叙事。当然这些成果里有多少能真正落实，还需要时间检验。中国的采购承诺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最后能执行多少，执行的节奏怎么样，都是未知数。但对川普来说，现在有这张成绩单就够了，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而习近平呢，习近平拿到的是另一种东西，没有那么容易被一眼看见，也不像飞机订单那样有具体数字，但从长远看可能更重要。习近平赢的是中国的战略空间。美国总统亲自来到北京，这个动作本身在外交上就是一个信号，中国不是一个可以被孤立的对象。这件事北京可以讲给很多人听，可以讲给那些南方国家听，可以讲给那些还在观望中美关系走向的国家听。美国接受了建设性战略稳定这个框架，这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中国成功打破了被单方面围堵的趋势，重新拿回了全球博弈的主动权。对北京来说，这比任何一项具体的订单都重要。此外，北京还让台湾问题被纳入了更高层级的危机管控，这些都让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外部环境不会继续恶化下去。北京成功踩下了刹车，把自己拉回了安全线，从而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喘息期。不过在我看来，中美两边其实还拿到了同一个成果，那就是不失控本身。两个清醒的对手在危险边缘达成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不仅是对中美双方，对世界都是一大幸事。可以说这才是川习会真正最大的成就。 地缘大洗牌。中美这次峰会的成果不仅是两国的事情，它也会传导到其他国家，并且传导的方式有时候对受影响的国家来说并不是好事。欧洲就是个典型，欧洲在中美关系里有一个长期的尴尬处境。中美对抗的时候，欧洲被迫选边，必须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表态，这让他很难受。但更让欧洲焦虑的是另一种情况，中美开始交易的时候，欧洲发现自己根本不在谈判桌上。乌克兰战争就是最直接的例子。这场战争打了4年多，欧洲承受的代价是非常真实的，能源危机、难民压力、经济损失、军事开支，欧洲各国都在承担。但如果这场战争的最终安排是由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三方在某个更大的框架里谈出来的，欧洲会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坐在桌边，反而上了菜单。这不是欧洲多疑，而是有历史先例可以参考的。大国谈判里不在场的人往往不是受益方，甚至经常被出卖。更深层的问题是，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川普时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在某些议题上突然找到共同利益，但这种共同利益未必和欧洲的利益方向一致。欧洲既怕被拖进中美对抗的战场，又怕中美交易时自己的核心关切被当成可以讨价还价的条件，两种局面都让欧洲难受。再说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过去几年被外界描述得很紧密，但紧密不等于没有戒心。俄罗斯需要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技术进口、金融渠道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中国保留的那些出口，没有中国的配合，俄罗斯承受的压力会大得多。但俄罗斯同时也非常清楚一件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中国自己利益的延伸，不是无条件的支持。如果某一天北京判断和华盛顿在某些事情上达成协议，对中国自己更有利，俄罗斯的利益就可能在那个框架里被重新定价。这次中美峰会，莫斯科最担心的不是中美继续对抗，那种局面反而让俄罗斯的战略价值更高。他真正担心的是中美突然同时变得务实，把乌克兰、制裁、能源和科技放进一个大框架里统一处理，然后俄罗斯发现自己在那个框架里只是一个被用来交换的条件，而不是真正参与谈判的一方。印太的其他美国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他们也难受。表面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安全承诺和盟友体系，短期内不会因为中美关系缓和而瓦解。但在川普时代，安全承诺越来越像一门生意，美国还会保护盟友，但会要求盟友承担更高的防务成本。美国还会在必要时遏制中国，但如果有机会和中国达成某种交易，他也会去谈，不会因为盟友的感受就放弃。这些盟友当然有理由产生严重焦虑，担心美国会不会在某一天为了跟中国做成某笔买卖，把他们这些盟友的核心利益当成筹码交易掉。这种焦虑在川普第一任期就出现过，第二任期更严重。当然也有受益的，典型的就是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对东南亚来说，这次中美峰会反而带来了某种短期的喘息。过去中美对抗持续升级的时候，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中美两国的巨大压力，美国要他们在芯片供应链上选边，在军事合作上表态，甚至要他们在某些场合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施加压力，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提醒这些国家不要完全倒向美国。夹在中间的感觉很难受。中美关系缓和，东南亚的压力就会小一些，他们可以继续两边做生意，继续在战略上保持灵活，不用被迫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表态。但这个窗口有多长，没有人知道。结语，回到最开始的问题，这是川普访华，中美是真的缓和关系了吗？我的判断是，它不是和平协议，而是一份临时休战书。美国拿到订单、芬太尼和伊朗问题上的配合，中国拿到战略稳定、技术和关税上的缓和空间， 以及台湾问题上的危机管控。全球资本拿到了一个信号，最坏的情况暂时延期。但这套安排没有解决任何根本矛盾，它只是把各种问题暂时装进了一个框架里，让各方先处理自己更紧迫的麻烦。2026年的北京没有产生真正的友谊，只是重新分配了利益。他把成果分给美国，把时间分给中国，把确定性分给资本市场，把不安分给欧洲、俄罗斯、台湾和印太盟友。这就是这次峰会最真实的结果。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